非无如来藏。经文里头，我们看到经文它是这么写的，在楞伽经里头，诸法无我，非无如来藏，法身常住之性。就是说，诸法无我，并不是没有如来藏和法身常住之性，并不是没有它，它还是有一个法身常住的自信在。但那个自信，其实我们称它叫如如，其实也是空性。所以必须呢，以正智啊去观察、去思维、去观照的时候，这个如来藏的法身常住之性才会被揭露出来。当我们看这一件事情揭露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修行上，我们就知道理路很清楚，而我们也就会看得出来说，在得失之间，我们容易跳得出来。在世间法里头，我可以看得开；但在出世间法里头，我已经找到了如来啊常住之性，我已经看到它了。但它绝对不是我们的灵魂，因为灵魂只不过是一个魂事而已啊，它上面包了一层啊，这个所谓尘劳啊，在那上头的。那么这样说来，本经一共有几个特色是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这部经有几个特色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是，他真的说不二法门。这部经他真的讲不二法门，因为既是非有我，也非无我，所以你不可以变成二。不二法门就是不能变成二，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是什么？不是有，也不是没有。那你在这个地方要统合出一条路出来，既不是在世间，也不是在出世间。可是你必须要在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里头找出一条路出来。但是这条路就是你自己必须走出来的。如果你只有走出世间法，那么你会只走在世间法。如果我们只走这个世间法，我们会只走在世间法。执着在出世间法是边界，执着在世间法也是边界。只有在世间法里头同时看到出世间法的这个东西，所以它是不二法门的。第二个呢，是这部经呢，它把如来藏跟阿赖耶识完全融合在一起。我刚刚讲过的，在这部经里头既有阿赖耶识，又有这个如来藏，同时又有一个如来，都融汇在这个地方，它融汇为一个，而不是区隔开来的。那么这三个有不同的功能。如果在世间法的东西，大概就是上头的外层的阿赖耶识，但是你也是，它也是属于潜意识的，你弄不到的东西，它不断输送这些东西到你的所接触的前进的时候，它输送给你，你就自然表现出来。但是阿赖耶识的部分，可是阿赖耶识是以前储存的这一些潜意识的东西，它并不是你思考的东西。有一个不断可以让你去思考学习的那个光明性，那个光明性呢，我们称它叫如来藏。但是那个是正智的部分，我们透过它，我们可以让人生做活的光明，我们透过它可以学习很多的东西，我们透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东西，是因为透过它的。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它的更核心的一个部分，它叫如来，它连智啊，连智，这个智也是动以后才有的，连这个智都不动都没有，那就是如来。它这三个东西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哈，如此这个如来藏哈，那么他说这个此如来藏是哈，这个如来藏的藏是本性清净，这个如来藏本性是清净的。那么课程所染啊，那么而为不净，因为有种种的课程，有种种的尘劳，他才不清净的。那个净是净土的那个净，不净是因为这样来的。那你可以知道说，我们修行净土的时候，为什么除了我们用我们的心去跟它感应净土之外，其实禅宗也讲心净则佛土净，也是一样。这两个其实修的净土是一样的净土，是不二的净土。如来啊藏呢，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 如来藏被这个无始以来的虚伪跟恶习所熏，名为藏士，他就称为藏士，也称为藏士。所以如来被熏了以后，那这个又称为藏士。他在这个地方把这几个名词都放在一起的，如来藏名藏士，如来藏又称为藏士，所以如来藏这个部分被有所熏习的时候，就变成如来藏士。那如来藏士其实这个如来藏士，因为他还是有正智的，因为熏习的东西也是可以熏习正法的，熏习的东西也可以熏习种种法门的，一样可以的。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可以得到解脱的，可以学佛可以咒主的可能性，就这样，要不然我们就一直熏习下去了。熏习既可以被恶习所熏习，我们一样可以被正法所熏习。正法所熏习的就是如来藏所产生的力量，那熏习到最后就看到了那个如来如如的这个部分，那个是一个亮丽的东西。所以一个是不二法门的问题，一个是阿赖耶里头自己本身他就把我们的潜意识里头融汇了这三个东西，一个是阿赖耶识的东西，一个是如来藏的问题，一个是如来的问题，这些东西它通通融合在同一件事情上。那么第三个呢，是融合性相二宗啊，我刚刚讲过的，他把性宗跟相宗呢这两个通通都做了一些融合。所以这一部经呢，那么它呢可以说是融通佛法的宝典，它完全融汇的。你从这部经里头才看到说，心佛法里头其实讲的心学不再是心理学了，佛法所讲的心理的心学啊，这个心学呢，那么它其实只有一个理论，不是有很多理论。佛在当时讲这个楞伽经的时候，在楞伽城讲楞伽经的时候，他所讲的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过去我们在讲这个唯识三十颂的时候，我几乎跟现在所讲的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是从楞伽经这个地方贯穿过去去看那个唯识三十颂，所以给各位做讲述的时候是用这种方式从这个点切进去的。那么这部经呢，那就应该给各位来做一点解释，它的经的版本的问题也应该给各位做一点解释的。你手头有的这部经呢，你一看它前面一定有一个一切佛语心品之一，然后它的第二卷就是一切佛语心品之二，一切佛语品第三哈，就一直这样子留下来。所以我们称为叫做楞伽经一共有四卷，这个四卷译者哈是求那跋陀罗译的。那么求那跋陀罗哈，那是这个是刘宋的时代啊。那么求那跋陀罗译的这个经，这部经的全部的名称叫《楞伽阿跋多罗》啊，《阿跋多罗宝经》。他这部经呢啊，在整个中土一共啊有四译，有四个译本。这个译本求那跋陀罗的这个译本，在刘宋的时候的这个译本，他译完了以后，他译得非常的艰深，文字非常的艰深，所以呢后来又有再译，那就唐的时候译的。唐的是那个译本啊，那是叫做十刹蓝陀罗译的，那是唐的时候，是唐九世元年的时候译的。可是还有一本，那是北魏的时候译的，北魏的菩提留支也译了一个译本叫入楞伽经。现在保存的只有这三个版本，听说还有一个第四个译本，但是我们没有保留，我们文献上找不到。那么这四现在有的这个四译只剩下三个版本里头，你就把版本拿来做比较，不同的人译的，不同的时间译的，那他译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楞伽经四卷，就是你手上所有的这个四卷，是因为禅宗他问印心的经典用了这一部经，所以这部经才会保存到现在，保存的这么好，要不然这部经也有可能也会流失掉。原因在哪里呢？楞伽经哈， 这个阿耙多罗宝经呢，一共这四卷哈，在这个佛教的学者里头，他们是发现文辞简古啊，他们的文辞啊很简单很古，语句啊有不可读啊，就是这里面哈、啊、要读可句逗有不可读了，就是句逗句是你哪一个地方要断句，哪个地方啊要停啊，有不可读的地方，就是你逗都逗不来，常常发生这种问题。所以呢，因则哈、啊、措辞无有，错解无有啊，很英明很聪明的人哈、啊、要去解释他错解无有，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可是庸夫呢，强推邪解，那些没有正道的庸夫哈、啊、读这本书读一读以后，一按按那改写，一改的去改写，原因就是因为句逗的部分他要断句很困难，文辞啊他这个简古，那导致这么一个缺陷在那个地方。这四卷，那么楞伽呢，每四卷一开始都会标一个一切佛语心品之一，讲的其实也是指的是指说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心学这个部分。所以这部经它一直流传的很广，但这部经也是很难读的一部经，那可是也是不完全的一部经。这部经在考证上现在看起来是不完整。第二个意是别位的时候啊，别位的时候菩提留支哈、啊，那么他译这个经典，译这部经典的时候呢，他在译的时候自己呢，他比较在译的时候自己又加了啊加字哈、啊，那么这个混文哈、啊，就是说他自己在经文里头自己又加了一些加进去。那加进去的时候呢，以致有所错误，所以你去对照前面的那个版本及以后的十刹蓝陀罗的版本，你会发现经文本身译的就有错误。也就是说，比如说像如来藏跟这个藏士哈，他是把这两个分开的，在这个版本的入楞伽经里头，他是把他在译的时候就被译成两个东西，而不是译成同一个东西，同在如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它就被拆开来的。也就是说，当时他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并不是那么样子的百分之百的把握。可是我们看到的十刹蓝陀罗这个版本，也就是唐朝九四年间译的这个版本，你知道我们现在读的那个华严经就是十刹蓝陀罗译的、哦、所以八十华严是十刹蓝陀罗译的，十刹蓝陀罗的译本，十刹蓝陀罗啊，他是西域的人，他来中原译的哈、啊、的经文，对中文的对中原的教的这个佛教哈、啊，他的影响是最大的，贡献最大的一位。他译的经典呢，一本呢就是《楞伽经》这部经，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华严经》，那八十华严，他的译笔之流畅，他啊、译的东西很清楚，那看起来也比较完整。所以我们呢，往后呢在讲这部经的时候，我们要加插那个，因为我们的经本是用《楞伽经》四卷，那我们要加插那个十刹蓝陀罗他所译的东西。那我们看了两个对照看这个版本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还是觉得啊，这个十刹蓝陀罗的这个译本是这个比较完整也比较易懂，那是他的译笔的一种特色。那么这部经读这部经读完了以后，你再来看，你会有对于这个一些经典，你自己有一些各有一些不同的领略，各有不同的领略。你把这部经读完了以后，再来读《金刚经》，你会觉得你对《金刚经》的领略会有更入目几分的感觉啊。那你读这部经读完了以后，如果你身上有常常藏的一本经，一部《金刚经》， 你有时候你觉得感觉到自己心稍微受到动摇，执着起来的时候，你把《金刚经》拿出来练的时候，你会练起来味道会比你还没有读这部经的时候会那个深入经藏的那种感觉会更深。如果你这部经读完了以后，你对除了只对金刚般若这个系统的东西，你对禅宗所谓的开悟这件事情，你已经开始有所领略。那个开悟不是你抓不到的东西，你已经开始可以抓到一个方向，那个门脉你比较可以抓得比较稳一点。所以后来禅的发展里头，有一部分的这个在禅林里头有一部分，他啊这个对于唯识的东西很排挤啊，那么认为禅本来就是从空中入的，那我们现在看起来禅是超越空跟有的东西，应该同时也是容受空跟有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禅所讲的那个如来，讲那个真正的开悟所要开悟的是什么东西，你心里面也会有数。如果你修净土，那就更不一样了，你会知道修净土里头的法门通通都不一样。你可以念着佛，心系念着佛，你跟佛产生了一次很深度的感应，你完全用感情的方式去跟他相衔接，那这样子的念佛，这样子的净土修行，你一样可以会感受到非常的深入。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是这样，所以就是那个佛心。我这次去西来寺，那么去西来寺，这个我早上一大早起来，这个我就先跑到大殿去。那么这个在五圣殿啊礼完了，就是到大殿去。我大殿礼完了以后，哎呀，我那天早上觉得很舒服。我怎么舒服呢？因为啊，我在飞机上啊没事啊，我又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观无量寿经啊，那个十六观啊，我又从头来来去去这样又把它读来回读了好多次。可是我到了那里去的时候呢，我感觉到哎，这十六观全部都在这里嘛。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一大早醒来，我就又跑去，我礼完了佛以后，我就在那盘腿就坐着。我在那里坐着坐着，我就觉得好像回到自己家里那种感觉，不止回到自己家，就真正回到觉得这是一个很亲切的地方，我已经回到这里了。但并不是这个殿宇，而是我的心回到这种感觉里头来。我坐一坐以后就坐忘了，一直到他们帮我开镜，因为要做早课啊，他们帮我开镜啊，我才理得佛干净啊。他们做早课，我想我还有事情，我就离开。可是第二天早上呢，是他们做完了早课以后我才去的，我就去了以后就坐在那里，不晓得有什么感觉，总觉得确实有那种感觉，很想躺在那个地方把它躺一躺，给暖暖去那种感觉哈、啊，不是打坐，我觉得想要给暖暖那种感觉哈、啊。我突然间想到说，以前我不是跟各位讲过说，那个庄松啊，他有一次跑到那个大殿里头去，他说把他躺下去哈、啊，人家说庄松你怎么会这么不礼貌，这么不礼敬哈、啊，跑到这边来，你竟然在佛的面前哈、啊，这个在这里躺着，庄松跟这些一起的同行讲说，你是在说什么？那你是在做什么啊？难道阿弥陀佛不是你的吗？你已经回到家里了，到家里这样躺一躺有什么不可以呢？既然是回到家里的，躺一躺有什么不可以呢？当然他的意思也不是要你说到大殿就要去躺一躺，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感觉，那种哈、思归的感觉，那种觉得回到啊这个大的怀抱里头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净土里头特别有的啊。但我相信 我相信修禅的时候，当他开始开悟的时候，我相信一个禅僧在开悟的时候，他同样会感受到这种这个与天地等参，与民胞物语那种感觉，他也是一样要有的才对。所以当时我的体验我觉得蛮深的。所以我们讲这部经讲完了以后，你修净土的人，你应该会进步得更快。你也知道念佛，你可以甚至于你可以换挡变来变去，你可以持名念佛，你可以观想念佛，你可以观相念佛，你可以实相念佛，而且每一个法门你都能通，而且这几个法门不互相矛盾，你就看得出来了。所以不谈这个所以楞伽不可思议的难入的这部经，就不容易贯通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那么来读这部经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殊胜的。我们就用这部我们讲堂印的这部经，我们哪一个地方这个十大难陀罗的译本它有的，我们就给各位补充说明，但是用这个讲下去其实也就可以。我在讲这部经的时候，我准备呢就是采取一个一种不是用念经文的方式来解释。我一次一讲可能是会讲其中的一品经，那么区隔上呢，我们参照十刹那陀罗的分章，那么大体上的东西这部经里头都有。那我不是讲不谈经文，我是每一个品每一个重要的一段那一大段里头，我会标出几个重要的点，然后来跟各位来谈。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在听闻佛法上会觉得比较容易。那如你要读，那你就读。如果你觉得这部经的文字很艰涩，你觉得读起来很困难，那么你可以去找一本十刹那陀罗的版本。那十大那个版本还有翻译本，还有白话本。这个白话本就是佛光山的那一本白话本。上次我们用了那个杂二含是跟那是同一个版本的，就是同一个，就是叫《中华佛教经典宝藏》就是这一套书里头也有楞伽经，但这部经的楞伽经是十大难陀罗译的，但是它有白话。有白话也有注释有白话也有注释。其实我讲的很多东西是跟着他来讲的，但是我在取舍的章节跟着他来讲，那我会把它抽出很精华的东西来给各位来做讨论。那你要读的话，你要读这个版本也可以，读这个版本也可以那么这部经呢，在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把它介绍给各位了。那么我的想法是这样：你在读那部经的时候，你的桌子要常常有那部经，最好是你的书包里头常常有那部经我也顺便给各位讲一下我的心得郑老师有一个习惯，我走到哪里书包都背到哪里，我有一个包包就背到哪里。我在一天去演讲，他们也跟我讲：老师我帮你背书包。我说不用书包，我自己背。人家跟我讲说：老师你要演讲，这个书包丢在我办公室就可以了。我说不行，这书包里头有小抄，万一要看的时候才有。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希望我身不离经，所以我出去的时候，我那里头我要金刚经有金刚经，净土五经也都有，所以我想读我想看我就有。那你养成一个身不离经的一个方式那么你读那部经最好就是常常在你的身边，你常常阅读它， 你光是只有听是不够的，你还不断的阅读。尤其是这部楞伽经一开始哈，那么谈到这个楞伽王哈，那么请佛啊来这个谈这个心性的问题的时候，这里面哈，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的缘起哈，他很有启发性，他很有启发性。而这些启发性呢，在你的注里头，或者是在有一些注解里头，有时候因为整理那些注解以及讲经的时候，为了把变成一句一句在那里讲，就失掉了那个，常常会失掉了整篇结构性的那个部分。有时候一部经的一个缘起一个结构，你要去把它看清楚，它一开始的那个结构对我们读这部经的启发性很大。所以每一个法会的缘起，那个缘起里头，你仔细去给它多读几次，那你就会从那里得到很大的启发。法会缘起是读一部经的最重要的点，你看看，就是这么一回事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